用了一个感知的方式来描述同样动脉的一个运动，它仍然是在你脊椎骨内上升的一股中脉的能量，但是中脉到了头部以后就打弯了，最后弯到的地方是第三只眼眉心向内大约一寸深的这个脑垂体的位置，然后从那个地方热的能量就变成凉的了，或者你也可以上升是凉的，而到那个地方就开始有转换成热的能量开始打下来，然后道家把它形容成越过你的这个鹊桥，也就是舌尖舌底上颚的位置，从那个位置再一点点向下从这个人中从两边开始这个从嘴巴的两边开始向下漏下来，它是以感觉的方式，实际上那个东西那个能量是更内在的，在你身体里面运行的，只是感觉上你会感觉在皮肤的表面甚至也有一些能量的脉动，相对应的脉动，实际上从脑垂体向下降落的这个能量现象并不是完全遵循一个非常规范化的通道的，腺体以神经感应的方式在向全身的腺体释放，你的脑垂体是全身腺体的司令，它并没有一个特别规范性的通道。克利亚瑜伽跟那个凯西都曾经提到过，那个下降是几乎到后来是沐浴式的，也许开始是点滴式的，但是越到后来就是越大，便是沐浴式的。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整道家以他们的语言方式在形容同一个能量的运行模式。中国的古人是那么的聪明，所以他们是没有可能不发现这个中脉的运动的，几乎所有古老的传统都提到了中脉，密宗的、印度教的、玛雅的、古印加文明里面的都提到了中脉，所以有什么理由说中国的古人会没有发现它呢？中国的古人是那么的智慧，所以肯定中国古人也早就发现了它，他们用另一种语言在描述它，由于描述的方式太倾向于感觉化了，所以他们被认为是一个到后来认为是一个车河运行小周天的通道，其实它就是中脉，它就是中脉内的一个反应。但是上次这个讲解里面，上次周三里面也提到道家对于车河运转对于小周天的一些描述，越到后来越被人为的复杂化了，他们被没有必要的玄学化了。所以如果你要参考更加符合客观事实的东西，那么你必须到瑜伽里面，到古老的印度典籍里面去寻找。但是你可以参照道家的一些东西相互的对应，所以这个是对于古老文明古老智慧的一个可以说通用的方式，你实际上可以参考全世界所有的古老文明的东西，找到他们那些对应的点，这将对你产生很大的启发。这里面提到密宗的一些脉轮的问题，有人提到密宗脉轮的问题，密宗也提到比较重要的四个脉轮，脐轮、心轮、喉轮、眉间轮跟顶轮五个，但是他以非常拟人化的方式来形容他们。总的来讲，密宗对脉轮的描述可以说是印度教的从印度教中抽离出来的一个精华，应该可以很好的参考密宗对于脉轮的一些叙述。其实整个密宗的教法可以教会人们很多的东西，可以说我对密宗的一些古老的典籍是情有独钟的但是跟道家的东西一样也存在一个问题，越到后来他们一 一定程度上仍然被人类被后代的那些人给复杂化的，甚至后来密宗对于脉轮的修炼变得越来越繁复，人为的添加了更多的咒语，更多的复杂化的那些仪式，更多的复杂化的冥想，所以你要足够的聪明，点出里面真正精华的部分。那些没有必要的咒语其实是可以删除的，所有的那些咒语实际上就是一个重复性的暗示，它有一定的含义，你可以使用它们，如果你了解它内在的意义，你甚至可以去除它们，因为你的心里面已经有了某一个既定的倾向，那么语言上或者思维上的那些指针就变得没有必要了。还有人问对于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持对于中脉的觉知。另外中脉冥想这个与其他修习的方法会不会产生冲突？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中脉跟七个脉轮是不是一回事？我觉得这几个问题基本上都是相关的。好，我们来着重回答关于中脉的这些问题，关于脉轮的这些问题。首先必须搞清楚的是，你的中脉是位于脊椎骨内的，在元代的当时蒙古的一个国师叫八思巴，这个国师是非常伟大的一个成就者，记载里面甚至关于记载他的一些东西显得非常的传奇，他甚至能够使身体分开。这种使身体分开的能力实际上在这个禅定的系统里面可以被具体的判断出属于哪一层的三摩地，在印度也有人做过这样的事，就是梅赫巴巴的五个大士里面的一个舍底的赛巴巴，他也有能力使身体分开，他可以把手跟脚轻松的拿下来，这听上去实在是匪夷所思，但是曾经有人亲眼见过。蒙古的这个八思巴祖师有一本他亲自写的书，叫做《大乘要道秘籍》，这本书在网上你现在也许能够买到，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但是并不多见，非常少。在这本《大乘要道秘籍》里面，八思巴讲过有两种中脉，一种是实体中脉，一种是冥想中脉，而密宗99%都使用的是冥想中脉。你会发现密宗里的中脉并不在脊椎骨里，而是在身体的正中间啊，他把身体当成一个物理的位置，描绘它在它的正中间是你的中脉。他这样做是有一个理由的，这样做是为了配合你的脉轮，因为人们总是习惯性的认为这个脉轮是围绕中脉的，当它围绕中脉，整个事情操作起来显得更顺理成章，更方便。但是八思巴在这本《大乘要道秘籍》里面提到，真实的中脉，真正的中脉并不是在身体的正中间，而是在你的脊椎骨内，而且它并不像冥想中脉那么粗，冥想中脉也许有一根筷子或者有一根吸管那么粗，而真实的中脉在脊椎骨内的正当中，它是如此的细，它像发丝一样细啊，这才是真正的中脉。所以我们在每周四的中脉冥想课程里面，我们冥想的中脉实际上是这根脊椎骨内真实的中脉，因为如果你的冥想是跟真实是跟客观情况吻合的话，那么更有利于能量的上升，所以我们仍然选择了这根脊椎骨内的中脉。而在道家的任督脉的描述里面有一半也是对的，就是沿脊椎骨的上升，那是真实中脉的能量，而另一半它的描述跟事实就有一定程度的扭曲了，也就是那个下降通道，那个下降通道并不是像脊椎骨那样紧贴着你的皮肤的，它要深得多， 你的脑垂体是在你眉心向内差不多一寸的样子，是更内在的一个现象，而且它也并不存在一个具体的通道，它不像上身，它有一个实体通道，有一个脊椎骨存在，而下降没有具体通道，它是神经间的、腺体间的相互感应。所以道家的这个任督脉，有一半是符合事实的，另一半只符合感觉。因为下降的时候，感觉上你会在身体的前半部分感受到一些能量的向下流动的现象。然后，密宗的这七个脉轮，它们也并不是围绕脊椎骨的，这个也许会跟你以前学到的所有关于中脉的这些说法相冲突，但是就正如八思巴在那本书里提到的，你以前学到的仅仅是冥想中脉、冥想脉轮，它是为了你的冥想方便而有意设置的。真实的脉轮并不围绕中脉，并不围绕脊椎，真实的脉轮显然是在你体腔内的，它在你的脊椎前。它实际上在生理上它是怎么一个情况呢？你的脊椎骨会发出所有的神经链，驱动全身的神经，你全身各个器官、各个内脏都会有一些神经是跟脊椎相连的，而那些神经中间的传达信使、传达通道就是你的各种各样的腺体，你的胸腺、你的胃腺，你这个淋巴、腋下的淋巴、喉结的淋巴、喉结旁边的这些淋巴系统，这些淋巴系统，正如新时代所描述的，它们是脉轮在生理上的对应点，脊椎骨通过各种各样的神经与这些淋巴是相连的，而这些淋巴在能量上的对应点，就是你身体体腔当中的对应位置，在那些对应位置上，也并不是平面的一个脉轮，这是不可能的，那只是为了方便你的想象，方便你的冥想。而它也并不是像密宗说的是一朵莲花，它纯粹也是为了方便你的想象。更真实的情况是，那些脉轮的位置实际上是一些能量的漩涡，是一些能量的漩流。那些能量的漩涡，也许有向上的倾向或者向下的倾向。所以为什么密宗里讲，你的第七个脉轮顶轮是伞状的，它是向下的。他把它形容成千叶宝莲，但那个宝莲并不是向上盛开的，而是向下盛开。所以密宗用的这些以莲花的方式向上向下的这些描述，基本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虽然他仍然用类似莲花这样的象征，但是他这样的描述还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这些脉轮的能量不仅仅会存在于你的身体内，有极大的可能性，这些脉轮的能量随着它吸收更多的能量，它会开始扩大。我们已经多次的提到，你心轮的这个能量会随着它吸收来自脊椎骨的能量补充以后，它会自然的扩大，它甚至会情不自禁的扩大出你的身体。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真实的现象。当你心轮的能量扩大出身体以后，它会非常自然的向外界延伸，而那个延伸的范围有可能非常大，非常令人惊讶，它甚至会延伸到整个的房间。对他来说，空间的距离并不是一个困难的事，它可以非常轻松的就占满整个的空间。整个房间都会被你心轮的能量全部占满。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你去听一场演讲，而这场演讲的那个主讲人是一个激情迸发的人，无论他的激情是属于比较亢奋的，还是属于偏向于温柔的、充满爱意的，都可以。这两种情况下，你会发现他似乎有某种能量已经占遍了整个会场， 这也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所谓这个人气场很强，那个气场其实99%都来自于心轮的气场，都来自于心轮的能量，其他脉轮几乎没有这么大的倾向超出身体，只有心轮有这样超出身体的倾向。你突然间会感觉你被这种气场捕获了，心轮有这样的功能，这是心轮本身具有的某种功能。这也就是为什么心跟心可以相互的感应，因为它的能量开始跟你的心轮连接了，以至于如果你们俩都足够敏感的话，就可以相互感受到对方的一些东西。你无法感受到具体的思想，但是你能够感受到思想的内容。他如果是充满爱，或者充满恨，或者对你有怨言，你都开始能够感觉到，如果你们两个人的心轮相连的话，但是这并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我们在瑜伽经里也提到过，你心轮能量的扩大，并不是一件好事。你应该收缩你心轮的能量，因为那实际上是一种渗漏，那是一种能量的消耗，能量的浪费。上升中脉的能量有极大的可能性会被心轮释放到体外，那完全是一种渗漏。所以在中脉冥想里面，在走脊椎骨的这个上升能量通道的时候，一定要谨防这个能量漏入心轮的位置。你只要用你的意念，你就能够防止那个能量向心轮扩散。而当这个能量没有被心轮浪费掉，因为这个心轮如果向整个房间甚至更大的空间散发它的能量，其实是一个非常消耗的一件事。如果你没有让能量消耗在心轮的扩大上，这个能量就会更容易的继续向上冲击，它会很轻易的来到你的头部。一旦你头部的能量实现了在中脉，像在头部中脉内的浓缩，你立刻就会惊艳到意识的光明，意识本身的某种明亮跟灿烂，它是一个生理现象，你甚至不需要追求。你一旦能量在头部凝聚在中脉内了，你一定会惊艳到明亮，而这个明亮并不是客体，你并不是看到有光。在你眼前光芒四射，无论在你眼前多么的光芒四射，就意味着它仍然是客体。而只要它是客体，那么它注定会消失。它即使能够持续半个钟头、一个钟头，它能持续一整天吗？如果它能持续一整天，它能持续一个月吗？它注定会在你的眼前再一次消失掉。所以，意识内在的明亮，跟客体光没有任何的关系。它就好像类似于你打开窗户，清晨，突然间微风拂面，你深深的吸了一口非常新鲜的空气，阳光洒在你的脸上，突然间你就觉得世界变美了，并不是世界变美了，是你的意识变亮了。所以你能领会吗？真正内在的明亮，并不是看见什么东西，而是你的意识本身变得清澈了。那个清澈是如此的鲜明，以至于跟你原来的意识产生了强烈的对比。你突然发现，你可以像永恒一般清澈明亮，而那个清澈跟明亮是稳定的。一旦你内在的能量真的浓缩在了头部的中脉，那么那个意识的清澈、意识的明亮是极其稳定的一件事。所以这个就是，七个脉轮里面比较重要的两个脉轮的情况，心轮跟顶轮。那么，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那么就意味着中脉冥想与其他修法会冲突。如果你开始学习其他的脉轮冥想，而那个冥想是释放型的，它告诉你你要在心轮开始震动，然后扩散你的能量，放光，那么显然它是有冲突的，因为真正的中脉冥想要静止能量在心轮里面扩大。如果那个冥想告诉你，你的能量在头部要释放出去，你冥想你的头部开始放光，你的头部甚至在向上冲，那个能量超出你的头盖骨，向上释放到宇宙里面，甚至有的 新时代的冥想里面要求你把能量释放到宇宙空间里去，释放到比头部更高的所谓的脉轮里去。他们认为在头部的上方，在那个空间里有更高的脉轮，而所有这样的说法无一例外的都是胡说八道，他们是人类的创造，人类想象力的创造。上帝非常聪明，那个原创力量非常聪明，他之所以把你的头颅设计成是圆形的，就是为了防止能量向外渗漏。他为什么没有把人类的头部设计成尖的？如果是尖的，你的能量就会情不自禁的向外漏，而外界的能量也非常容易打到你那个尖顶上，就好像闪电会打到宝塔的尖端一样。所以那个原创力量有意把你的头颅设计成圆的，而圆形是最好的保存能量的形状。所以如果你看到其他的说法里面，其他的描述里面说让你能量释放出头颅的外面，释放到更高的脉轮里去，释放到宇宙空间的某个脉轮里去，你就知道那只是人类的想象力，那完全是胡说。所以你如果发现一个冥想方法是在让你消耗能量的，让你变得更加的扩散，让那能量离开你的身体，你就要很当心。所有的东西都在你的里面，你并不需要超出你的身体来追求任何神圣的东西。梅赫巴巴曾经讲过，甚至所有的天堂都在你的里面，那个永恒的源头也在你里面，没有什么需要超出你的身体去追求。好，这个就是对于中脉跟这些脉轮的一个回答。有人问，谈谈灵性的理念如何与现实生活结合。我感觉太相信灵性理念反而脱离现实了。你有没有听礼拜二的瑜伽经呢？我们昨天在瑜伽经里其实着重的谈到了关于你的现实生活。我们昨天的瑜伽经正好谈到瑜伽谈到的五个戒律，人们对这些戒律已经非常淡忘了，因为人们讨厌被束缚，人们讨厌被某种宗教或者某种理念框架住，渴望自由的倾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那五条戒律实际上正是古代的圣者告诉你如何创造生活，创造美好生活的方式。其实灵性的理念永远是生活化，没有什么灵性的理念会脱离生活。如果你发现一个灵性理念是跟生活距离特别遥远，那它可以这样说，它一点灵性都没有。真正的灵性应该是对生活，对现实生活深入彻底的理解。他发现你在现实生活中使用暴力，在现实生活中开始贪婪身体以外的东西，然后他发现那个回应，他发现你暴力的回应，他发现你贪婪的回应。也许你没有发现这一点，由于时间的跨度特别久远，也许是一个星期以后，也许是一年以后，甚至是十年以后，那个跨度太长了，以至于大多数人没有理解那个最后的回应是来自于你一年前或者一个星期前产生的贪婪，产生的暴力，他们没法把这两者连接起来。然后那些智慧的圣者，他们开始告诉你，那两件事是有联系的，而且联系极其密切。他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样生活，如果你真的想幸福的生活，你应该怎样去做。所以这个在昨天的瑜伽经里其实讲的很多了。然后提到中脉，中脉好像非常灵性，非常玄学，它似乎跟你的现实在表面上似乎离得很远。但是就好像刚才我提到的，当你中脉的能量达到了你的头部，达到了你的顶轮，你的眼睛就突然清澈了，整个眼前的世界突然就没有那么灰暗了，你对整个现实生活的理解变得更加的正向。其实并不是理解变得正向了，而是你认出了 现实生活本来的完美，你认出了现实生活处处都有美在形成，而那些缺乏理解的人，那些没有灵性的人，那些还没有进领域的人，他们被自己的思想所蒙蔽。其实灵性意味着就是使你的思想更加的清澈，去除你太多的主观，太多的来自于家庭或者教育背景的污染，让你变得更加的睿智，让你开始重新认识你的生活，这点尤其的重要。因为无论你有没有灵性的倾向，你都必须继续的活下去，你都必须开始理解你的生活。其实可以这样说，你完全没有必要学习任何的灵性，但是你完全有必要重新认识你的生活，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必要。你如果懒得理解你的生活，懒得在你生活里面更加的产生领悟，那么注定你会越来越碰壁，越来越倒霉。整个生活实际上就是原创力量或者永恒力量用来使你觉悟的方式，所以并没有别的灵性，生活本身就是使你变得灵性的最佳的方式。其实整个因果的定律、平衡法则的定律是上帝送给人类最大的礼物，它让你开始变得理解，用事实来让你理解。你如果一次没有理解，可以有第二次，有第三次，一直到你理解为止。所以最好你能够更早的理解，更早的领悟，免得你吃太多的苦头。有人问尾椎骨曾经断过，可以修炼吗？我的尾椎骨也断过，但是这对中脉的修炼是没有阻碍的，因为真实中脉上升的位置并不是在尾椎骨的位置，它要更高一点，所以这完全没有妨碍。中脉冥想后不适合做能量针灸开启脉轮，开启脉轮显然是不适合的，因为所有开启脉轮的说法都是错误的。脉轮意味着它是极其精细的能量，所以没有任何外在的力量能够打开它，甚至你内在的力量如果比较粗糙，你也无法打开它。尤其像脉轮这样的东西，你可以通过能量的运行打通身体的某些气脉，这也许有可能，但是你如果说通过能量，通过上升的能量打开你的脉轮，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脉轮只能是以最最被动细腻的方式融化它，而不是打开它。所以只有下降的甘露能够融化这个脉轮，能够启动这个脉轮，上升的力量、上升的能量是不可能的。至于能量针灸，我不知道什么叫能量针灸，但是中医里面的针灸也许对于打通你的一些气脉会有帮助。至于能量针灸是什么，我没有听说过。每个脉轮有发音、手印，有些时候效果还不如不做的效果。密宗里面是有很多发音跟手印的，这些手印实际上不是主动去做的，这些手印实际上是内在象征的自然反应，也就是它是自然产生的，包括这些发音。所以七个脉轮其实是有固定发音的，没有可能说这七个脉轮会有这样那样的发音，各个派别的发音是不一样的，这就说明你不太对。这七个脉轮几乎是生理客观的一个现象，就它也有一个统一的发音。这个统一的发音在凯西里曾经提供过，那个发音是 R A E I O U， 一共是七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凯西的这篇文章，等一下我给大家贴出来。在这篇文章的最末端有这七个脉轮的正确发音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所以没有可能有其他的发音，它是一个非常客观的现象。 有人说海底轮、深直轮、脐轮位置有许多不同的说法，这实际上意味着很多说法都是不对。督脉跟脉轮都极其的客观，虽然脉轮在生理解剖学上是无法发现的，但是腺体是客观的。你的腺体每个人的位置都是一样的，不可能胸腺的位置太低或者太高，它总归是差不多两乳中间的位置。所以，如果有人说这些脉轮有的是高，有的是低，那么说明他们有问题。所有的这些脉轮的位置大致都是应该是一样的。在这篇凯西的文章里，详细描述了这些脉轮的具体位置。你的海底轮实际上是位于这个性中心高度的最底部，而它对应的生理的位置。实际上是性腺内的莱登细胞，它是一个很小的细胞。脐轮的位置是脐下四指处，但是你不能认为它们精确到可以精确到1公分，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刚才提到过，这些脉轮实际上是能量的涓流，因为它们并没有必要精确到1、2公分。那样的程度，它们仅仅是你能量的涓流，而在差不多的那个位置，那个涓流是最最集中的，所以你要理解这件事，它们并不是一个莲花或者一个水平旋转的一个切面，并不是这样的，它们是能量的涓流，它们比较集中在那个相对的位置，所以大家可以参考凯西的这篇。昆达里尼的文章来了解这些脉轮相对的位置。有人问，智慧的增加也跟能量集凝聚到头部中脉有关？可以这么说，一开始是有关的，因为能量来到头部的中脉，意味着是你开始第一次进入那个意识的明亮，而那个意识的明亮才是真正智慧的开端。随着那个开端的大门打开。你在这个明亮中会越来越深，而随着它的加深，你的智慧也在加深。所以，光跟智慧其实是同义词啊。这里的光并不是客体光，再一次强调，这里的光只是意识本身的清澈，本身的明亮。而当你的意识变得清澈了，你自然的就能够不需要任何提示的，不需要任何。外在提醒的，看到事物本来的面貌，所以它是一个自然的现象，经常感觉到对方的思想心思是透明的，好像一目了然似的，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当你的能量来到了头部，你的意识变得清澈了，这些现象就变得是一个自发的现象，你非常容易的就能够感知到周围的事物。你甚至都不需要有意提高你的敏感度，它已经提高了。你突然间发现，你能够了知到对方的思想，能够知道很多的事情。你甚至能够知道一棵植物是不是处于干渴的状态，这些都变成自然的事。有人问喉轮的体验是什么？如何防止渗漏？如何跳出来？你的问题有点笼统。你要先给出一个背景，也就是你自己在喉轮上的一个背景，你自己在喉轮上的一个体验。也许如果你给出一个背景，我可以更针对性的回答的更切合你的需要。但是我们可以先给出一个大概的回答。绝大多数人的心轮都有一定程度的敞开，这跟人类。是一个拥有爱的种族有关。当你拥有爱，你的心轮一定程度上是被激活的，虽然并不是很大的程度。除非你一点爱都没有，那么你的心轮是完全关闭的。只要你有那么一些爱，你的心轮一定程度上是拥有能量的，还有一定的敞开度。而人类的文明实际上是非常重视爱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的人，他的心轮一定程度上都有。明显的敞开度，而人类的文明 到现在为止没有真正的打开过喉咙，所以大多数人的喉咙都是不那么敞开的。而中脉冥想的一个在下降阶段，其实会着重的打开你的喉咙，在下降的第一个步骤，其实就会着重的打开你的喉咙。它使用甘露的滋润，它不可能使用能量的冲击或者光芒的散发，这些实际上对喉咙是无效的，它只能使喉咙吸收杂染的能量，而不是纯净的能量。所以只有甘露的滋润能够真正的使喉咙变得软化，开始真的融化的，它才能真正的跳出来。而我知道，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的问题其实并不是真的喉咙是否打开，你的问题是喉咙越来越阻塞了，以至于你在那个阻塞当中都感觉到很难受了，你开始感觉到喉咙有很大的能量阻塞在那，这就是你上升的力量，上升的能量在喉咙的地方卡住了。我们提到上升的力量实际上并不是纯净，而是杂染，只有下降的力量是纯净的。所以那个上升的杂染的能量在喉咙的地方累积在那儿，就好像它累积在心轮一样，它现在在喉咙那儿累积住了，而那个能量实际上不能打开你的喉咙，它是暴力的，上升的力量永远是暴力的，所以它只会累积在那，你会觉得很难受啊。所以除非你开始冥想头部的中脉，那股卡在喉咙的力量，那股卡在喉咙的能量就开始继续向上进入头部的中脉，这是一个使你喉咙能量散开的一个方式。这个方式是更加的合理化的，也有一个相对来说应急的方式，就是你可以让喉咙能量从皮肤上散开，但是这实际上是一种能量的耗散，它是损失性的，你完全没有必要损失来到喉部的能量，如果你真的知道怎么上升动脉的话。甘露可以融化脉轮，只有甘露能够融化脉轮。清凉可以融化那个火吗？清凉不会融化火，反而会增强火。你下降的能量越强，意味着你上升的能量会对应的强，这是一个自然的平衡。刚才有人提到关于一个激情的演讲者，他的心轮的能量会扩散到全场，那么全场的能量是不是被演讲者心轮吸走了？不能单纯的讲吸走了，而是双方的能量在相互的融合，所以所有在场的人一定程度上也吸收了演讲者的能量，而演讲者其实也在吸收在场所有人的能量，其实是他们两者双方的能量在相互的融通。第五个层面会有什么样的体验？这个在我们在前几期的瑜伽经里面曾经有详细的解答，不过下次我们可以再一次的详细回答一下。第五个层面到最后会有一个极大的心轮扩张的经验，那个扩张甚至可以达到地平线，这个在禅宗里非常常见，禅宗一些达到冥想深度冥想的人，他们突然间心轮扩张了，他们突然间感觉整个地平线之内的整个的世界都在他的里面，整个的山河大地都在他的范围里面，这就是一个心轮扩张的一个极其典型的经验。这个时候无论多远地方的一声狗叫，无论多远地方的一个自行车的铃声，哪怕在地平线的深处远处的一个铃声，都会立刻打击到他的身体，这就是第五个层面扩大以后的一个自然经验。所以这个经验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它对你的内在来说是一个打击性的经验，虽然你感觉很舒适，因为一个人扩张以后总是感觉很舒服，自我会非常倾向于这种扩张的经验，扩张让他感觉到更加饱满，但实际上这是自我膨胀，无限的膨胀，这是很危险的，所以禅宗对于 达到第五层面心轮扩张的人有一个建议，就是越是这样的人越是不能出世为人，就是你不能够到这个世界上来，因为你立刻会遭克，你也不能教导别人，因为你的这种东西实际上并不正确。一个越是扩大的人越是会遭到平衡力量的反击，他会处处遭克。至于有人问到脉轮的颜色，脉轮的颜色也是客观的，它不可能像其他这个现在新时代的很多说法里面，有的人讲是这个颜色，有的人讲那个颜色。脉轮的颜色实际上就是彩虹的颜色，赤橙黄绿青蓝紫，最后你的顶轮是淡紫色的，你最下面的一个脉轮是赤红色的。为什么会是固定的颜色？因为每一个脉轮有固定的频率，就好像我们的光波，你的颜色实际上是光的频率，这在物理学上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每一种颜色实际上就是每一种频率的光，所以你在最底下脉轮的频率永远是比较缓慢跟低的，所以它不可能是别的颜色，它一定是红颜色。红色，红外线是频率最慢的一个光，所以这就是脉轮的颜色也是客观的，它不可能变来变去。这就是这个原因。善于表达的人，他的喉轮一定程度上是稍微敞开了些，但是这种敞开非常微小。真正喉轮打开的人，其实更主要的一个表现是受用增长，这个在密宗里提到过。喉轮是一个向上承接的轮，所以当喉轮敞开的时候，它会承接来自第六跟第七个中心的能量，也就是说它会承接来自永恒、来自上帝的礼物。所以一个喉轮打开的人，他的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变得极其的充满，他的礼物会特别的多啊。所以密宗讲他是受用轮，你所有需要的，你所有要的，所有外在的东西都开始像礼物般的向你涌来。这就是喉轮真正打开的一个人的一个最基本的现象。有时候观想很明很清澈，有时候会被身体麻木打扰。身体麻木需要坚持吗？身体麻木意味着那个地方的能量不是很畅通。但是有两种方式可以供你选择。第一种，如果它不畅通，你可以用最基本的物理方式动一动，让它变得畅通。这个是最基本的。而第二种相对来说就是难一点。你如果不移动你的外在肢体，如果你能够保持一个超然的看，即使它再麻木再疼痛，你都不移动你的身体，那么就会有一个自然的现象，也就是能量法则的一个现象。因为能量不可能固定在一个地方太久，它累积到一定程度它必然运动。所以当你静止外在的身体移动，你只是保持超然的看，那个麻木实际上意味着能量在冲击那个通道，它无法冲开，所以就变得麻木了。就当能量足够累积的时候，它迟早会打开那个通道。如果你能够足够的超然，足够的忍耐，让能量本身去打通它，那将是更好。有人问喜悦曼陀罗能打开中脉吗？喜悦曼陀罗是一个能量在脉轮里面向外释放的一个操作，它非但不能打开中脉，而且会消耗你的能量，所以不建议做喜悦曼陀罗。有人问参加中脉冥想需要什么基础吗？不需要特别的基础，你只要身体健康，你只要思维正常，你没有精神分裂就可以了。只要你的身体没有特别的虚弱，没有严重的这种疾病，或者刚刚开完刀身体特别弱，那你还需要一定的休息跟调养。如果你的身体是正常的，你都可以来参加。因为整个中脉冥想是从最基本的东西开始， 所以它甚至不需要你有什么基础了，它就是从最基本的以太冥想累积能量开始，所以它已经在最基本的地方等着你了，从那个地方开始为你重新开始打基础，自然而然发生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身心灵总得有个慢慢进步的过程。是的，你必须开始渐渐的理解生活，而它总是一个过程，你不可能一天之内就开始有很深的领悟，所以整个生活实际上很有趣。你如果能够真的懂得以领悟的方式来生活，生活将变得更加的精彩，它变成是一个探索，一个冒险，一件非常令人欣喜跟神秘的事。你突然间发现生活再也不会变得那么枯燥乏味了，每一件事都是生命本身在提醒你，都是生命本身在帮助你学习，你开始越来越能够理解生命带到你身边的那些人跟事，你开始对他们没有怨言了，即使他们是冲击你的。如果你以这样的角度来走进你的生活，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事就发生了。如果你开始理解生活的美，理解生活对你充满的这种提示性的爱，那么生活就越来越会爱你，你跟生活的关系会越来越融洽，来自生活的那种温柔的爱会变得越来越多，因为现在没有必要以强烈的方式，以冲击的方式来提示你了。其实整个生命并不希望以强烈的方式来提醒你，它是迫不得已，因为你老是没有感觉到，它轻轻的敲门你听不到，它只能重重的砸。那当你开始领会生命的时候，它就没有必要重重的砸了，何必要费这么大的能量呢？生命是非常节能的，它是非常环保的，它宁愿用轻的方式来提醒你。所以当你能够领会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就变得更温柔了，这个是一个正向的良性的循环，一定要领会这一点。生活之所以对你粗暴，是因为你太不敏感，你太迟钝了，它迫不得已必须要敲击你，对你粗暴一点，好让你醒过来。你太昏睡了，止观双运发生的意识扩散也是心轮的扩张，几乎所有的扩张都跟心轮有关，因为其他脉轮很难扩张，其他脉轮几乎都是收缩性的，尤其是丹田的脉轮、脐轮，都有收缩性在里面。有一些脉轮有轻微的扩张倾向，但是也非常轻微，只有心轮有非常明显的扩张倾向。做完脉轮静心后手胀，就说明能量在散开，你要注意。你所有身体的麻跟胀都是能量在扩散，一定程度上是能量在散开。你其实不应该使能量散开，能量应该更多的向内凝聚，否则你的中脉无法获得更多的能量。可以观想颜色吗？你是指脉轮的颜色吗？脉轮的颜色会自然的呈现，它甚至不需要观想，你如果足够敏锐的话，你甚至能看到中脉的颜色。脉轮连接跟时间段有关系吗？没有绝对的关系。冥想是两眼中间发胀是怎么回事？有很多人有这个现象，所以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你要知道，即使你没有修学过中脉的冥想，即使你没有修学过任何脉轮的冥想，你只要闭起眼睛，有些人他自然就会感觉到两眉中间发胀，这意味着你的能量已经自动的上升到了中脉的顶端，也就是脑垂体。因为中脉的通道实际上是生理性的，它并不是你想象出来的。你即使一无所知，那个能量在一定情况下仍然会沿着那个通道上升。这就是为什么你开始闭起眼睛冥想，全身贯注的时候，能量就自动来到了两眉的中间，你那儿开始发胀了。但是由于你还不懂得怎么样使你的意识大幅度的融入这个中脉，所以也许你没有极其鲜明的意识融入源头的经验，融入这个明亮的经验，所以你应该坚持的冥想，更坚持的冥想，渐渐的那个经验就会变得更深，那个上 上升的力量会变得更强大啊。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中脉并不是一个人为创造的东西，它是一件客观的事。练习脉轮跟饮食有关系吗？练习中脉跟练习脉轮跟饮食都有关系，因为你的食物第一个滋长的是你的肉身肉体，而你的肉体会进一步的提供更精微的能量，更精细的能量给你的以太身，而你的以太身获得这些能量以后，它会再一次使这些能量浓缩提供给你的中脉，而你的中脉会在上升的过程中进一步的浓缩这些能量提供给最终的顶轮，而你的顶轮会进一步纯化这些能量，去除所有的阴性力量，它变成纯阳的能量提供给你的脑垂体跟全身的腺体。所以这是一个系列，你的饮食是能量摄入身体的第一步，虽然你并不完全仅靠饮食，你还靠呼吸摄入能量，氧气是一个巨大的能量来源，你还靠你的眼睛，靠你的五官来摄入能量，因为你的看、你的听、你的闻实际上也在吸收能量，其实你在靠你全身的这五个感官在吸收周围所有的能量，那么意味着你摄入的能量将影响到这以后的一整个系列，所以你其实是应该谨慎你的饮食的。你为什么印度教瑜伽都一再的强调需要素食，你不一定完全需要彻底的素食化的生活，但是你起码即使你食肉，你要选择那些干净的。所以凯西曾经建议不要吃红肉，你可以吃白肉，但是对于现在来说甚至白肉都是危险的，因为海洋受到了污染，所有地上种出来的谷物都受到了重金属的污染，这真的是一个灾难，但是没有办法，你还是得活下去。所以尽可能的以各种方式净化你的食物，通过麦饭石，通过这些矿物可以净化你的水，通过各种其他的方式，通过柠檬可以净化你的这些肠胃的功能，净化你身体的弱酸性的这个倾向，让你身体变得更加的弱碱性等等，你需要更聪明的向生活学习，使你能够更加的健康。有人说我一直想找一个修行方法，不知道哪个法门对，很怕走弯路修错了。你应该来听一下瑜伽经，因为它并不仅仅是讲瑜伽的，它几乎讲了所有的方面，所有传统宗教的各个方面它都提到了。其实你如果听过，你应该知道其实人类古老的传统，每一个宗教，每一个古老的文化，他们都指向同一个源头，每一个法门，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都指向同一个源头，甚至那些法门，那些各个宗教的许多法门都有极其类似的相同点，在那个方法上都有一些相同点。所以刚才提到中脉这个东西几乎在每一个宗教里都有，或多或少。所以如果你无论从哪一个法门哪一个宗教走进去，你都会找到同样的东西，甚至是同样的方法。所以我建议你可以开始系统性的了解这些东西，你可以开始听一下瑜伽经，你可以开始看一些关于密宗，关于这个梅赫巴巴等等，关于这些真正大师的一些东西，也许对你的帮助非常大。我的一个建议是你一定要找到那些真正成道者的东西，而不要去看来自二手的诠释。现在西方有很多的所谓的领导者导师，他们仅仅是在做一个二手的诠释，那些诠释里面夹杂了他们个人的主观，所以你要找到那些一手的东西，找到那些本身就证悟者的一些东西，这样对你将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你冥想时会昏沉，什么原因？有可能是你的能量比较低，不太足，你要调整你的身体，调整你作息的方式，充足你的睡眠。第二个情况就有可能是你的头脑在抗拒，也 的头脑有意的在抗拒吸收更多的东西，因为它创造了那个昏沉。如果是这种情况，你应该主动的醒过来，主动的打开你头脑关闭的那扇大门，仔仔细细的开始领会你听到的那些东西。痰中堵啊，这个眉心堵啊，这都是上升力量在那个地方滞留的关系，他们不应该滞留的太多。瑜伽里面曾经提到过，如果那些能量在那些地方滞留太久，那么也许会造成一些心理性的问题。所以你尽可能的要么使它继续上升，要么使它散开啊，你不能让它一直堵在那啊。你应该多了解一些关于能量上升、关于中脉的这些东西，将对你产生帮助。与神对话曾经我在上一集的上个星期的问答里面曾经提到过，与神对话这个通灵的文章是来自一个真正达到源头的思想，所以它是可信的。但是我说的可信也只是它的第一到第五本书，对于以后就很难说了。也许后面的书并不是直接来自那个源头，但是我不敢肯定，因为我后面的书我没有看。一到五我是翻过的，冥想的时候看见恐怖的画面，比如骷髅头之类，感觉很害怕。为什么？你要知道你的神经系统有极大的创造力，它可以创造所有你能想象得到的所有画面。就好像你在梦中，你甚至能够想象外太空，能够想象整个银河系啊，你甚至能够想象你突然间成道了、开悟了，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有些人自古以来都有这样的人，他们对于开悟、对于成道太渴求了，以至于冥想当中他的脑子情不自禁地创造了那个开悟的场景，他们误以为自己真的开悟了，他们突然间这个感觉被无限的这个美好、无限的强光所包围，这些都来自头脑。头脑有这样的拟人化的创造力，有视觉化的创造力。你如果看到各种各样的骷髅头等等或者其他的画面，你其实应该理解他们。第一，他们是头脑的创造，是头脑给你的视觉化的影像。第二，每一个头脑的创造背后都有一个象征。都有一个象征的原因，所以它肯定在象征着什么。也许它象征的你是干枯的，你没有能量，所以它是个骷髅。或者也许象征着你的思想太僵化了，等等可能性都有。你要自己查看那个象征的含义。只有你本人才是最好的解梦者。你冥想当中出现的画面跟你在梦中出现的画面性质是一样的。所以只有你本人才能最贴切的根据你自己的那些背景、你的生活的经验来理解你头脑给你的那些象征所具有的含义。有人说我觉得很悲观，目前人类这种毁灭式的发展方式，空气、水源都被污染，食品也很不安全，我觉得很无力。你其实是有力的。克里希纳穆提曾经讲过，当时他在世的时候也正是这个有全世界各地仍然是有各种各样的战争灾难，但是他给的一个回答是，其实你改变世界最好的方式就是改变你自己内在的心。这点无论是对于一个普通人，还是对于一个已经成道的成道者，或者像佛这样的人，都是一样的。一个人如果在你的内在产生了明亮，就意味着你给这个世界增加了一份能量。一个人如果在你内在产生了黑暗，就意味着你给这个世界也增加了一份黑暗。凯西曾经提到过，他说太阳黑子啊，其实并不是先有了黑子所以地球上开始有一些灾难，正好相反。凯西提到太阳黑子实际上是人类心智的反应。当人类社会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更倾向于黑暗，倾向于负面的思考，倾向于悲观，而那个思想就会反映在太阳，而太阳的耀斑爆发也是同样的道理。 当有一些人内在产生无限的明亮、无限的喜悦，那个现象也会反映在太阳。所以并不是太阳在左右你，而是你在左右身边的星辰。你其实是有这个力量，你没有发现这一点。你甚至能够影响到太阳上的耀斑跟黑子啊，你也能够，你的思想也能够影响到全世界。所以克里希那穆提讲，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全世界，你就是世界。这个世界上有任何地方有战争，你也是有责任。而这个世界上有任何一个人产生了一个善的心念，那么意味着他也在平息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产生的苦难。所以让我们团结起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领会到这个心灵相应的法则，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领会到这个因果的定律、平衡的效应。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开始领会这几件其实很简单的事的话，整个世界就会被震动到，那些空气、那些水源、那些其他人的思想都会被影响到，所有正向的力量就会开始自动的扩展，那个良性循环就会像连锁效应一样极快的扩展到全世界。你有没有听到过蝴蝶效应？即使一个蝴蝶在扇动翅膀，一个星期以后，也许它就会引发一场太平洋上的龙卷风，这个是有可能的，而这个已经被证实是可能的。所以不要小看你的力量，人心的力量，一个人思想的力量其实是最巨大的，没有什么力量可以超过你意志的力量。一个人自由意志的力量远远大于精神，远远大于其他任何外在的东西。